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先建属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清新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用手机随时上神的名啊！主天主，祈求你来协助我们，并激发我们对圣神的热爱和渴望。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基督的圣神之名，阿门。
大家好，通过上几期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圣神内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希望我们呢有一颗渴慕圣神的心，有一颗渴望在圣神内成长的心，就如一株枝在溪畔的树一样，唯有把我们的生命种在溪畔，让圣神的活水不断的浇灌滋养我们的生命，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是旺盛的，才能够是结果实，才能够成为一个不会干枯的生命。那么怎么样才能在圣神内成长呢？首先呢，得需要我们去渴望天主圣神来滋养我们，来浇灌我们，来带领我们。这节课呢，我们就让神父和申老师带领大家去展开这个话题，怎样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圣神内成长。
首先我们去看人的渴望，就是如果不被圣神所推动，我们怎么样渴慕的那些东西可能不在天主这里。所以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会说耶稣是主。没有圣神的这种动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走向天主。你看呢，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出离埃及的时候，他们的那份渴望，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抱怨美色啊，说你为什么你领我们出来，难道你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和这个牲畜们都死在这个旷野里面吗？你看这个，虽然天主是显了很多奇迹救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体会到这个奇迹背后的天主给他们生命带来的价值和意义，他没有去看这个，他只是看到我们在这里渴，我们在这里饿，他是看到他体会到，你会体会到这些百姓们他们怎么样，他们的心全部是为了满足自己，这都是这个本性的甚至生理的这番渴望，很低层的这种需求。所以梅瑟他按照上主的吩咐，就击打那个尼罗，用那个击打尼罗河的那个灌帐，他去敲打那个磐石，就流出水来，让百姓去满足他的生理上的这份需要，他是这样的。我们去看若望福音的时候若望福音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耶稣说，耶稣大声地说，你们谁要是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如果我们把这两处圣经你进行一下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当人们在生理上的那份需求不能满足的时候，他就很焦急，情绪很高涨，又抱怨连天。但是耶稣讲的这个水是活水，这个活水它是指圣神那若望写得很清楚，那是指圣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神，若望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看，当耶稣在邀请人去满足这个灵性上的这份需求， 他讲的活水是圣神，所以是灵性上的需求。讲这个灵性需求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声音很大，很大声，还说：“你们谁渴来喝？”声音虽然那样的洪亮，但是怎么样，给人带来的那份影响，你去看，那个影响是什么？人们怎么样，无动于衷，没有什么表现，好像没有听到。所以你看，就是说，人他对这个灵性上的这份渴望怎么样？他可能，就是不像生理上的那个需求得不到的时候，非常压迫他，需要及时的去满足，否则的话，就受不了。但是灵性上的需求，因为它是高级层次的需求。所以说呢，就是一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得到满足了，有时候那个感觉也不大。他常是这样的，因为他那个层次是比较深啊，那身心灵，那灵的需求，那是最深的需求，那比心理需求怎么样还更深。所以说呢，就是说人们对于这样的需求。你会看到耶稣大声疾呼的时候，人们却怎么样？没什么感受啊！耶稣的这番话呢，反而引起了他们不同的意见啊！有的人对耶稣赞成，有的人怎么样？不赞成。就是耶稣讲了这番话之后呢，就引起他们的争论，引起他们争论之后，就有些人怎么样？就想办法要把耶稣抓住。所以我们去看，就是人们对这个灵性需求，它是什么样的态度？好，我们也可以理解，若望说当时圣神怎么样还没有赐下，因为圣神没有赐下，就是耶稣讲的那些话怎么样，会让这些人怎么样没有感觉。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圣神不来的时候，耶稣讲的话就让人没有感觉。反正我们去看《宗徒大事录》里面，那个圣神降临之后呢，那天那个很多人怎么说他们喝醉了酒，这个时候这个伯多禄怎么样，为了阐释是圣神，他就站起来给他们讲道。但伯多禄讲的那些话却有一个效果，是什么？是刺痛人心。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就是圣神没有赐下的时候，虽然是耶稣在讲啊，我们听了之后可能会无动于衷，但是圣神赐下的时候，伯多禄的话却刺痛人心。所以这个圣神是让我们体会天主圣言的力量，从而被天主圣言所改变的一番能力。好，如果我们带着圣神的这份恩典，这份动力啊，这份被刺痛的这份力量，那么我们再去阅读圣言的话，那恐怕我们阅读圣言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感觉就是圣神很能够带领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天主圣言的力量，这个为我们生命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什么，就是我在修道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刚刚领受神恩嘛，还不久啊。我去在主日天，我出去送弥撒，送完弥撒之后呢，回来的时候，我碰到边村的很多教友，他们要到附近的那个村庄里面去传教。我一问他们，他们就说去传教，哎，我说挺好的，我也给你们一起去吧。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很累的，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去传教。哎呀，传教回来之后啊，就感觉身体非常疲乏，因为我身体不好嘛，身体不好，所以就引起我一种情绪。 哦，我就对天主就讲了，你看我为你这样的付出，你看我的身体就这样，我有一点抱怨，哼。啊，但是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很奇妙啊，就是打开圣经创世纪上的一句话，那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哈加尔怎么样，就是被那个撒拉怎么样赶出家门，然后他在走的那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有一句话是什么，天主是照顾人的天主，那一段话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当我读到天主是照顾人的天主的时候，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流下来了。你说你抱怨什么，你说你为自己的身体担心什么，其实天主是一个照顾人的天主，啊，天主都看在了眼中，所以我们在那里去抱怨，我们在那里去忧虑的时候，其实是庸人自忧，啊，所以你看这份效果呢，我都说圣言的这份力量是什么？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常常用声音去祈祷，啊，我就那个时候领受声音的时间还不长。所以我很在乎这个圣神给赐下的这份恩典，所以就是那个话语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活生生的一个话语，所以呢，那个就是这个用他们的这个圣经的手语啊，圣经说这个圣言什么是 logos， 就是它是一种规律啊，但是它是一种做人的原则，它也是什么？它也是 rhema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天主当下当时向你所说的话。那怎么让这个天主，让我们的圣经成为天主对我们当下所说的话？那就是需要这个圣神。所以圣神会把 logos 变成 rhema。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引着聆听圣言而成长，所以我感觉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这份成长哈，我们生命的渴望的这份转化哈，那是需要圣神的。当圣神赐下的时候，我们在聆听的时候，大概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圣神来浇灌我们，来滋润我们，让我们能引着圣神对天主圣言，对天主本身充满一份渴望。
听神父的意思就是说，人有的时候往往就是着重于追求物质的这些东西，其实内在里面的渴望是追求天主的哈，因为人就是被天主所造的，人就是。除非哈，然后被天主所充满，然后除非栖息在天主内，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但是呢，怎么样从物质的这份追求转向属灵的这份追求的话，那需要天主圣神的协助。
对
啊，或者说当我们就是开始读懂天主的话，让天主的话语在我们身上产生效力的时候，是离不开天主圣神的帮助。
当然，这是一方面，关键是什么？这关键是人的一种渴望。啊，就是你看，啊，就是你看，刚才不是神父也提到了，在若望福音里面，耶稣提到的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说我要使他心中啊流出活水的江河，啊，但是犯信从我的一句话是吧？所以这里呢，其实我们知道，这是若望福音第七章里面提到的是吧？其实这一天呢，就是司祭要从示罗亚水池，就是纪念以色列子民在磐石啊，就是在旷野中没有水喝了，梅瑟击打磐石，给他们流出水来。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是一种纪念意义，纪念就是过去呢，当他们遇到渴的时候，天主保佑了他们啊，给他们磐石流出水来。那么今天呢，就是他在讲，耶稣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啊，就是说我要凡信从我的，要是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当然，心呢，这里的心指的是什么？指的人的内在生命的一种追求。其实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是我们人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渴望，是吧？但是当你的渴望如果不是内在的啊，最属灵的渴望的时候呢，他就会把我们导向不同的方向。 就刚才讲的，就是你看在旧约里面，人们渴望的是什么？渴望的是生理的需求，是吧？我渴了，我渴死，我没法活着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内在的生命，就像刚才神父讲了，其实他们经历了很多恩典，经历了天主无数的奇迹了，但是他们面对这种基本的需求，他们就抱怨生气，因为他们顶的就是我物质的需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追求物质需求的时候，很容易什么，就是当你没有的时候就恐慌恐惧，是吧？其实现在咱们很多人也开始攒粮食啊，为什么？就是又恐慌了又恐惧了，因为现在一讲说那个粮食减产，说他这个对人是一种威胁，所以说就会在这种里边，就是因为恐惧时候抱怨生气。但是当你眼睛盯到这个时候呢，其实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它不能满足人的心的渴望。所以说很多人就分享了说，对，但是追求这个呢是什么？是当下的啊，是比较感觉到容易满足的。很多人为了追求这些，就是甚至不惜很远的地方去吃喝，但是这个吃喝完了之后呢，这种渴望满足之后瞬间就没有了，这种满足感瞬间就没有了，在这儿来的就是一种寂寞，一种孤独。哎呀，这样有什么意思，是吧？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刚才也讲了，说人的身心灵，那么身体的需求就是生理需求，心理的需求就是精神追求吧，是吧？但是精神追求，当我们只是最注重这个，就是啊，精神层次或者灵性层次，精神层次就追求什么？追求我高兴，我喜乐，我愿意，是吧？说人在追求精神的时候，其实还是慢慢的步入了什么一种自我的陷阱。我高兴了，我愿意了，我喜乐了，但是这个呢，它还是一时的。只有达到什么，就是人的灵性的追求。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天主在人造人的时候已经放了一种渴望。就是什么让人的生命，因为人是天主造的，是吧？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天主模样造的。那么这个呢，天主就在人的生命里面放了一份渴望，什么渴望呢？就是回归天主，与天主合一。所以这个是灵性的追求，就是我的生命，我要走出自我，然后我要归向天主。所以说，这耶稣讲的这个渴什么是灵性的饥渴，就是你不是单单追求现世的物质的这些东西。而追求说内在灵性生命的一种追求，但是这个灵性追求呢，需要什么？需要你首先要有一种渴望，就是要有一种什么，就是静下来、静默，然后去反省、祈祷，是吧？通过这个呢，当然通过圣神的光照，你才能找到自己真实的渴望。你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外在的这个事物所缠绕，就像很多人一样。其实今天人说有渴望，有渴望；说有没有渴望，也没有渴望，就是什么？随波逐流，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不知道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就是这样瞎忙。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内在的渴望就迷失了。所以说，当然光有渴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首先说，水若渴，那渴了怎么办？说到我这里来喝吧，是吧？然后呢，凡信从我的，他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你发现了你内在的渴望啊，有灵性追求的时候，怎么样？到谁到哪找啊？你只有到耶稣这里来找。说你到别的地方你找不到，所以说圣奥斯定就说过一句话，说天主啊，除非我的心得到你，我的心一刻也得不到安宁。这个就是他在惊讶到天主之后的啊一种感动，因为他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但是他一直没有安宁，直到他与天主相遇了。所以这里呢，就是当然说我们要有渴望，但是光有渴望是不够的，有渴望还要什么？有选择，你要到耶稣这里来找。耶稣是生命，是真理，是道路，是吧？你去别的地方你找不到，所以如果你找错了方向，你找错了对象呢，你同样是得不到这种满足的。还有一个，你找到了，找对之后还要什么？还要信从，是吧？这个信从就很容易去理解啊。若望特别强调这个，就是相信并跟随啊。你只有相信主，然后跟随他，就是相信他，跟随他，这个是统一的，不是单单相信就完了。说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吧，只是相信了没有跟随，是吧？就像有时候怎么说，说只是做了信徒没做门徒。但是这个信徒呢，信从呢是要做门徒的，就是要跟随耶稣。你看在若望福音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说当他们两个人跟随耶稣，若翰做了证之后，他们有两个人就跟随了耶稣，是吧？然后他们远远跟着主说，你们在找什么？是不是说你们在找什么？他说：“老师，你住在哪里？” 然后呢，耶稣就说：“你们来看看吧。”他们就在那里住下了。说这是若望特别强调的，你要你认识他了，你接受他了，还是什么跟随他啊、跟他在一起生活，依据在他内。说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嗯，如果说我们单单有一种渴望啊，想跟耶稣建立一种关系，但是没有跟随他啊，没有做门徒，那么这个往往也达不到，就是经验不到这个圣神的活水。因为圣神来呢，他是什么？就他上一节课神文讲了，就是他是基督的先锋，是吧？他是为耶稣基督做准备的啊，准备一群善良的百姓。就是我们在圣神有着这种渴望之后，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去荣耀耶稣的名。当我们去荣耀耶稣名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中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是吧？但是这个心指的话，就是指我们灵性的一种满足。那么就是圣神呢，他使我们的生命活得非常丰盛，使我们当我们真的得到了这种渴望之后，就不再渴了啊，永不再渴，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圣神呢，他使我们的生命上得到满足啊，就像耶稣讲的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是吧？因为他们要得饱与。这个饥渴慕义呢，其实就是指的什么？就是灵性的追求。我渴望天主，我渴望跟随天主，我渴望走耶稣让我走的路啊，就是做真正的门徒。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反省的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份渴望？我有没有渴望去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当然说若望说圣神还没有降下，说是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受难，是吧？耶稣受光荣，说他受难的时候。但是今天耶稣已经受到光荣了，是不是？圣神已经赐下了。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渴望。我们被其他很多渴望掩盖了我们内在的这种生命的追求。我们渴望现世，我们渴望金钱，我们渴望名誉，是吧？渴望很多属于自己的东西。结果当被这些渴望代替之后呢，我们的内心的渴望就找不到了。所以说还是需要，首先我愿意渴望成长，我愿意渴望成为天主所爱的人，然后我愿意做耶稣的门徒。那么这样的话呢，当我们去跟随主的时候，圣神因为他已经在我们生命中了，他就会使我们的生命活出活水的江河来。其实今天应该反省的一点的是，就是我们天主的儿女啊，很多人活的生命并不丰盛，是吧？甚至我们生命活得很干枯，很痛苦。当然这个时候，这个痛苦跟我们说跟耶稣受苦是不一样的意义，就是我们不是在跟耶稣受苦，我们是因着自己的无知而遭罪，是不是？这个活受罪，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反省的。
嗯，
对。
所以圣神的作用啊，就是为我们的灵性生命的成长啊，这是非常必要的啊。圣经里面就是天主有许诺，就是他的子民就要如同这个被这个好雨浇灌一样，使他们获得祝福。啊，所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上主这样说，我的仆人雅各伯，我所拣选的耶稣荣，耶稣荣是以色列的另一个名字，你不要害怕，因为我要把水倒在干地上，使好雨落在旱路上，我要把我的神倾注在你的苗裔身上。”把我的祝福降在你的子孙身上，他们要生长有如水边的青草，又如溪畔的杨柳。这个说我是上主的，那个要起雅各伯的名字，另一个要在手上写属于上主，并要起以色列的名号。我们去看这是以赛亚44章上的一句话啊。我们去看的话，就是说上主的神在这里怎么样，他被比喻为水和好雨，就是好雨就是大雨了啊，就是倾注在那个干巴巴的那个干地上面，在旱路上面啊，没有水没有雨，那个干地旱路他是没有办法成长生命的啊。因此上主的神就是生命之源， 就是生命的保障。谁如果没有圣神的活水去浇灌，谁的生命就不会得到滋养，就不会得到滋润啊。所以我们生命我这里讲的生命当然是灵性生命，我们灵性生命的那个成长的那个被滋润的那个泉源是什么？那是圣神。而圣神去浇灌我们，去滋润我们的时候，我们和天主和睦天主。但是保罗宗徒也在讲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他也是在讲圣神怎么样在滋润这个身体，对不对？圣神他所起到的那份作用，就是让我们被滋润，吸收营养，从天主那里来那份力量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看，就是当这个好雨降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的时候啊，他们就有如水边的青草或溪畔的杨柳。水边的青草、溪畔的杨柳都会受到滋润，受到这活水浇灌，所以他们长得都会很旺盛，还有生命力啊。而且说呢，这个说我是上主的，另一个说我是属于上主的，他属于上主啊，我是上主的，这个就是和天主的一份关系，就是我从天主那里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份归属感，我是属于他的啊，我不是属于别人的，我不是属于世界的，我是属于他的，对不对？所以我和天主的那份关系就会变得非常融洽，非常亲密啊。可是今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去问，我真的有这份归属上主的这份感受吗？我还是像一个教外人一样啊，打着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名字，但实质上干的是另外的一些事。所以我们要去看，就是说我们归属于天主，以天主为我们生命的自豪，我就是天主的，我就是以他为荣耀，以他为自豪啊。这个时候就那是圣神给你带来的这份关系。如果没有圣神的话，你可能会讲我信耶稣多背信啊，对不对？你看这个信仰是像一个黑锅一样背在身上，他可能就感觉到这个信仰为他来讲带来的就是一份压力，就是一种压迫，所以这样的人活不出来在天主内的那份喜乐。所以你看这个耶稣基督讲他的额是干邑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你们谁需要休息来我这里来休息，对不对？谁渴到我这里来喝，耶稣在讲这个，是不是？可是我们今天体会不到这种信仰的这种丰盛啊，他不明白这个信仰为自己的生命是一份祝福，那就是因为缺乏在圣神内的一份体验。你没有体验过天主是多样的美好，对不对？他从来没有在祈祷中啊，我被天主感动了啊，我经验到啊，那个神位是多么样的浓厚，家伙，我和天主那个时候亲密的真是亲密无间。他没有这样的经验，那这份经验本身那是圣神提供的。所以我们除了圣经认识圣神之外，是圣神活在我们心中，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有了这份经验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啊，天主那么爱我，那么好。所以有一次我在那个山里面，那个不是毕竟院，那个时候我去那里带毕竟的时候啊，我没事了，我下来溜一溜。我在遛弯的时候，我一边走一边念舍音，一边走一边念舍音。哎呀，那个时候我都幸福的要死，我就给天主讲，我说天主，求你收取我的灵魂吧。我那个时候很大的一个渴望就是什么？就是死掉。那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求死，否 从来没有求过死，那是我真的
感受幸福，
感受那特幸福，在天主圣神那非常幸福，所以我就感到天主的那份哎呀那么炽烈，那是一份感受，然后我就求死，天主你收取我吧，我就那样求。你看这个就是什么？这样的经验啊，就是圣神带来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就永远体会不到耶稣为你来讲是你生命的祝福，你可能认为耶稣是你的十字架，是你的重担。
对，这个真的是需要反省，因为我有一个见证想分享一下。其实说见证之前也大家有一个反省什么的，就是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信仰他不是感觉的是一份祝福，而是一种重担枷锁，就像耶稣说我的担子轻松，我是柔和的，但是很多人经验不到。另外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很热心的教友守规矩守得相当好的，但他生命缺少喜乐，是吧？甚至呢，就是他的生活跟这个信仰分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圣神吧，就是说他被比喻是水，是好雨，是吧？他是解你渴的，他是让你生命满足的，啊，就是这样的神。但是很多人满足不了。其实一方面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啊，一方面感觉到教会里有很多规矩，有很多真理，有很多主日，但是又感觉生活又需要协调不了，甚至呢信仰不能影响生活。然后有一个弟兄呢就给我分享过一个见证，就是他当然分享他被改变之后，他说什么，他说他以前嘛也算是在堂里算是热心教友，守规矩守得好，是吧？然后呢奉献各方面都好，但是有一点他追求世俗是相当厉害的，因为就受世俗影响嘛，就说这个世界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都是这种论调，是吧？所以说一方面他尽着就是很好的一个信仰的义务他感觉，另一方面他就舍不下这些世俗的东西啊，就是拼命的去挣钱，然后就导致呢有时候也很矛盾，一方面愿意向天主更进一步啊奉献，是，但是当你摆脱不了这些压力的时候啊，当你摆脱不了这些对世俗的这种渴望的时候，没有能力去奉献。所以今天你看很多人一说你要去奉献去服务吧，哎呀我没有时间，我没有能力，现在我还顾不上。说为什么顾不上啊？其实就是说什么，就感觉我的事比天主事更重要。所以因为另外呢就是现在我的家里真的离不了我不行。其实就是体验不到什么生命的这种信靠天主的一种幸福。当时这弟兄就说，他说原先我也是那种什么也舍不下，学习起码没时间，是不是？然后呢你说服务更没时间了，因为什么？当然我需要我尽好宗教义务啊，我念经，然后我守主日，我守瞻礼，是吧？我奉献，这个都可以，但是有时候更进一步就难了。他愿意成长呗，他愿意，但是他就不明白问题出在哪了。他说还有一点，他说我特别反感这个神人祈祷，你说这神人祈祷有理性强，是吧？这是干嘛来着？他说我就特别排斥这个啊，所以说他们有祈祷了，有聚会了，我根本不去，我看都不看。其实他这个心就很理性，他就觉得我这个就挺好了，我比你们做的还好嘞，是吧？他光看的是那种守规矩什么的。但是有一天呢，他是做了一个梦，还挺有意思。做了个梦，就说他当然有时候有这个梦啊，有的时候真的很有意思的，就天主的一个提醒吧。他说他做梦，他就说他在一个河边走，他河边走的时候呢，就说感觉挺忧虑，挺发愁。他说看他扭头一看，河里的人哩，人家都在里边高兴的不行。他说怎么他们那么高兴，我就不高兴啊？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他也祈祷啊，他也问天主，是吧？哎，说怎么他们都那么高兴啊？说这些都是什么人啊？然后他就一个声音说：“这些都是参加神人祈祷的人，啊，他们在我的恩宠当中是沐浴啊，就是他们获得了喜乐。”然后他再看这些人，因为他一看都认识，是吧？都是参加这个他们团体，就是参加神人祈祷的人。然后他也说，他就发现自己跟他们格格不入，为什么？他排斥他们。结果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他在河上走的时候，他说也不能说没有一沾一点光，那河水是把鞋给溅湿了。
他说这个不行，他说别人都喝饱了，我还在这光鞋吃了，是吧？站在窗台喝不着热，拿着不湿鞋，说站在那儿光太少。他说我一气到一渴，我扑腾我跳河里去了，肯定跳进去了。哎，他说当我跳到河里之后，一下子就感觉到一份爱，啊，就是他做梦的时候，一下子就感觉那种爱是那么温暖，一下子他整个生命啊，就是，其实这个河就是什么，就是圣神的活水，是吧？一下子被充满了。哎呀，他说我一下子我感觉我的生命被更新了。啊，一下子也放下了，就是我很多，就是以前的那种渴望追求都没了，因为什么？满足了。他醒了之后，他再去反省，他醒了之后身上还有那种就是感觉到那种温度啊，那种热的样，还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他就反省，他说：“哟，人家都在满足，都高兴成那样，我还在一边还怀疑了，是吧？以后我不怀疑了。”我也得上里边游去，我也得参加他们的祈祷。他说当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当然他们团体有聚会啊，下一次他就聚会去了。他说到这最后，因为他有渴望了，是吧？他说我光在河边站着不行，是吧？光湿鞋沾不了多大光，那天主恩宠这么丰富，他说我得参加。结果他那第一次参加神人祈祷，就是团体聚会吧，一下子被圣神充满。哎呀，他说一下子就是真的那个，这有些经验是说吧，言语表达是总是不够的啊，那种力度。他说说不上来那种幸福感。他说原先排斥，就是因为什么，就是理性，还有听了很多负面的东西，他就很排斥。他说，但当我真的体验的时候，一下子发现不一样了。那一次祈祷中就整个被圣神充满，然后完了之后呢，就一下子把世俗啊，把很多放不下的都放下了。然后从这之后决定说学习，你首先要学习嘛，是吧？然后学习之后就有渴望，就有动力，要全职奉献。到后来就把门门也不干了，全职奉献了。哪来的动力？关键为什么他能够舍下？因为他心满足了，他的灵满足了，他的灵满足之后，在天主内满足之后，他不再用世界的这些所谓成功啊、成就啊、事业来什么来给自己满足了，所以他超越了这一切满足。
我刚才听神父跟圣老师的分享就看到一个规律哈，就是天主圣神他怎么样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怎么来激发我们的渴望呢？其实他往往有的时候也是通过自身对天主的体验呀，啊，通过我们那个就刚才你分享通过参加团体生活呀，可能天主圣神也会借着通过我们的祈祷啊、读圣经啊，都会激发我们对天主圣神的这种渴望，也能够就是滋养我们啊，不断在圣神内成长的这样的生命。所以说为我自己来讲，就是我觉得祈祷生活哈，就是帮助我跟天主建立关系。当自己跟天主有了一份关系之后呢，就会自己的生命呢啊，就会不断的被滋养。这是滋养，当然是来自天主圣神的一份滋养啊。我记得前几天闭境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啊一读这撒种的比喻，就内在里面就渴望，就自己也愿意是那个结百倍果实的这样的一块田地哈。我就问天主，哎，这怎么样我的田地能够成为这样的田地呢？然后就看到一个画面，就开始天降大雨，然后滋养了浇灌了这块土地之后呢，然后就开始撒种，然后长起来那个苗呢就非常的旺盛。所以说咱们怎么样让天主来倾降大雨呢？我就觉得就像圣经大大兰说的，得需要祈祷啊，祈求天主赐下这样的一份恩宠。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你看在圣咏的第一篇就讲到说，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他如一棵植在溪畔的树。所以说诵读圣经或者是默想圣经，用圣经来祈祷，我觉得也是帮助我们不断在圣神内成长的一个方式。
就是从圣神来的这样的经验吧，一般都是我们在祈祷中啊、礼仪中啊，都是透过这样和天主交往的这样的方式啊，是经验到的，一般是这样。就是说这样的祈祷经验啊，这种神秘经验啊，神位或者讲是宗教经验啊，它 其实是在我们生命匮乏的时候啊，就是你谦卑下来去信赖天主的时候，常常就会得到啊。在心理学上呢，他们有一个词叫边际境遇。这个边际境遇就是你好像你处在了那个绝境里面啊，处在那个边缘地带，对不对？在那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就是你纵身一跃，投向信德。他说，在那种情况之下，常常会敬业到天主。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就是圣神来了，他其实常常是给我们一份和天主互动的一份感受，一份经验。而这份感受，这份经验呢，是我们自己心灵体会到的，经验到的啊。但是往往怎么样，说不清楚啊。虽然我感觉和天主爱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么甜蜜啊，那么幸福，那么温暖，那么柔和啊，那么贴近天主啊。你最多用这么几个词汇你去形容，你去表达。可是这几个词汇根本也没有办法的把你这份经验给你说出来啊，你就会感觉到词不达意，中国的这个成语，对不对？是什么意思了？那真的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啊。所以这份经验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其实生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验的时候啊，当我们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他不一定被感动。还是这个，你没你传生了，你没有办法传情，对不对？你就是把那个情表达出来了，你也没有办法把它内在的那份深刻的那份感受，那份关系怎么样彻底的怎么样说出来。
除非他自己体验的。
所以对啊，除非你自己经验到。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这个说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啊，尤其是那个灵修比较深刻的人，他肯定会有很丰富的与天主这种交往的这份感受。啊，但是这份感受没有办法去表达，就带来了一个结果。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这份经验就会被压抑下去。啊，所以我们会形成一种氛围。是什么氛围啊？就是理性理解的那些东西它比较发达。你像我们的那神学那个书，一排那个书，对不对？在讲我们的信念，讲我们的理论，讲我们为什么这样去信啊，我们信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讲的那些东西都是概念性的，头脑里面的东西，而不是经验。
好，谢谢神父。由于时间的关系就打断了哈，就是通过神父跟老师的分享，我们看到就是咱可以用那个若望福音第一章里面就是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或者是门徒的一个经验哈，来结束这一节课。就是当两位门徒他们随从内心的渴望啊，去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一句话说，你们在找什么？他们随即答应了。耶稣说，老师你住在哪里？然后耶稣说，你们来看看吧。然后他们就跟着耶稣去了，然后就随着耶稣就住下了。所以他们的一个啊生命成长这样的一份追求，一份渴望，然后一份跟随，然后寓居在耶稣那，跟耶稣住在一起，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在圣神内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因此呢，我们唯有渴慕，然后追求，然后呢啊寓居在圣神内啊，也就是说我们跟耶稣啊产生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来。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
父
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阿门。